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小周的文章，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做好。说到循序渐进，其实这个理在常人中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。道理虽然浅白，可是要一点点做好可就不容易了。举个例子，就拿我打真相电话来说吧，几年下来慢慢的就有点流于形式了。昨天我退了几个，今天我退了几个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还想入非非，觉得自己不错，甚至于执着自己的能力啊，这个人我是怎么讲退的，那个人我是如何如何成功的等等。有一天当我跟妻子分享类似体会的时候，她却跟我讲，师父在弘音有为中说过，见庙拜神是真忙，岂知有为空一场。师父的话真的给了我一记棒喝。是啊，忙忙碌碌的可不见得是在精进实修，很多事情稍不注意就流于形式，就陷在做事中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把忙碌当成了精进，把不符合自己观念影响做事的都当成了干扰。在南北朝时期，梁武帝大兴佛法，修建了很多寺庙。有一次梁武帝问达摩祖师，我修建了这么多寺庙，我积了多少功德？达摩说，没有功德。仔细想一想，自己执着于退了多少个，与梁武帝建了多少寺庙有何区别？当然三退了的人是得救了，这与所建的寺庙是根本不同的。我这里说的是我们自身的实修这一方面。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工作不是修炼，而在常人中反映出来的一切都是修炼人的思想体现，修炼中的行为会反映在工作中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活不是修炼，但是你在修炼中的状态会反映在你的言行举止、生活状态中。用法对照对照自己，我那种不正确的状态，还不仅仅是把一个做事当成了修炼这么简单，里面还包藏着欢喜心、自满的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、显示心，甚至还有点自心生魔的倾向。此外，为什么自己总是对退了的人记得那么清楚，对于没有退的人却没有印象呢？可是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往往体现在没有成功的过程中。在做事的过程中实修自己，这是关键的地方。那么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还得继续深入地找自己。比方说开始的时候打一个小时的真相电话能退一个人，过一段时间了还是停留在一个上，这本身是不是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呢？我们不执着于三退的数字，但是那个数字却体现了我们有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有没有一点点做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说慢慢去做，你听到了，你说老师告诉慢慢去做，那就慢慢去做吧，那可不行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，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。再深入找一找，为什么安逸了，为什么松懈了，为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呢？冷静下来，仔仔细细扪心自问一下，是不是对师父用巨大承受而延续来的时间不珍惜呢？ 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说结束说久了说疲了，自己内心有点不相信了呢？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动摇？我想只有自己最清楚，那可是致命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允许你慢慢的提高。我悟到这里面包含着循序渐进、不走极端的法理。每次师父新讲法后，自己总是感觉好像被抽了一鞭子一样，可是跑不了几步，慢慢的又缓下来了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，好高骛远，一段时间后，坚持不了自己所想要的。精进的信心又被现实中不争气的自我表现一点点消磨殆尽，陷入了人中的恶性循环。冷静想一想，这怎么能是大法修炼人的表现呢？大法修炼者应该是具足智慧的，我想那个智慧里面就应该包含了对自我内外的把握吧。从法理上悟，不好的习惯与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，像山一样高，一步跨越是很难的。特别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与破坏因素，如果自己不从法上提高，那也是破除不了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对于循序渐进这一点，再举个例子，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，然而坚持练功是最近2年才做到的。刚得法的时候，对法的理解没有那么深，对于练功也不太重视。后来邪恶迫害来了，练功更是松懈了。现在从年龄上看，我已步入中年了。从常人的理来讲，坚持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比较稳定的。可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没有时间，白天要工作，晚上要打真相电话，周末要出去讲真相，还有家里的事情，还要挤时间学法，那么要找时间练功也只好从睡眠中挤时间了。我也下过决心减少睡觉时间，早起练功，鼓足了劲儿，坚持了3天，第4天就坚持不住了，于是乎大睡一场，把前几天缺的觉都补回来了，甚至还多睡了，信心也被打击了。家里人也拿我当笑话说，君子立常志，小人常立志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早就说了，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没有时间了。学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有点慌了，觉得自己来不及了。特别是后来身体上的宵夜过关，也促使我真的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，早起练功。这一次我还真的坚持久一点了，可是大约一周后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具体表现是学法读串行了，练动功都练错了，开车的时候晕晕乎乎的，上班也是哈气连天的。妻子鼓励我要坚持下去，说挺过这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我觉得修大法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，仔细思考后我还是决定放弃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强为是执着，是在走极端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其实我发现在转法轮中，师父早就开始给我们了，在另外空间，我们身上的业力师父帮我们消去一半，剩下一半比山还高，只能把它分成无数若干份来让我们过。对我来说，减少睡眠挤时间，这是一个大关，我是很难一步跨过去的，只能循序渐进，一点一点的过。法理上悟明白了，我就得在实践中抓紧来做了。我给自己制定一个百日计划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把睡觉时间按照当时我的情况定为6.5小时，坚持了100天，再减少到6个小时，又坚持了100天，再减少半个小时，又坚持了100天， 如果中间感觉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求的话，我不急于减少睡眠时间，而是多坚持100天。记得有一次，还没有到100天的计划，但是早晨我自动就提前半小时醒了，也不需要闹钟了。还不是一天这样，接连好几天都是，我就知道我可以再减少半小时了。直到现在，我的睡眠时间约为4小时10分钟，这和当初6.5小时比，的确减少了很多。最关键的是，在这期间，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，但是可以忍受得了，没有出现上面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状态，在上班工作和学法练功上都还比较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练功，我体会到练功非常重要，同时在打坐的时间上我也严格要求自己，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延长。自己怎么对待这些，也会体现出自己的心性，也都包含着需要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。随着练功时间的延长，自己的忍耐力也在一点点增加，而且这些又反过来促进自己抓紧修炼。从某个角度看，练中有修，修中也有练，相辅相成。另外，我悟道对练功还得有一个纯净的心态，不是抱着要身体健康，也不是要减缓衰老，更不是抱着求这求那的心，哪怕一点点的有求都不能要。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又要修又要练，也就是说练功是大法修炼的要求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听师父的话，我想以这个为出发点应该是比较纯净的吧。同样的事情，内心的出发点只是一点点的不同，但是其结果却是大不相同。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还有的时间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做好，抓紧实修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们时时保持正念，重视法正念。本地区从去年以来连续发生了21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，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大法弟子有10多人，参与营救的同修做得真的是很好，包括请律师与被迫害家属沟通，寄真相信，揭露恶人恶行等等方面做得扎实深入，无可挑剔。为什么没有营救出同修呢？在和同修的交流中遇到过被迫害同修的家属，他也是同修，谈起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，他说他的正念发得一般，并且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家属直接认为发正念没有作用。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不重视发正念，大大超人意外。和同修交流时，我与同修们交流了这样一个情况，在去年之前，本地也有同修因为讲真相被绑架的事也不少，但是黑窝都关不住同修，把同修放回来了。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就能关注了同修，甚至能对同修非法判刑了呢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，邪恶是越来越少了，反而能把同修关注了，这不奇怪吗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忽视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。以假同修为例子，2013年假同修被绑架过，那时有多个学法小组为假发正念，当清除掉另外空间迫害假的黑手之后，十几天的时间假就回家了。去年假同修同样被绑架，却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才回家。同修们很认同，认为没有发好正念确实是营救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。第一部分，发好正念是3件事之一，也是心性的体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心性是什么？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人，包括物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。 师父在这段法中告诉我们，心性包括物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们真正指的物，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，道家师父讲的道，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，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，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。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，还是常人中的实惠，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，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发好正念是不是能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呢？是不是悟性好呢？那么是不是就是心性好的体现呢？不管能不能看到发正念的效果，能认真发好正念，就是信师信法的体现，就是悟性心性好的体现。如果认为发正念不管用，那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，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，因而被自己的人心给挡住了，给束缚住了，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不上来。在我这个层次上看到过，人的观念真是一根绳索，如果不转变，会把人牢牢地捆绑住，有的时候别人用神通给他解都解不开，这个观念会把人束缚在磨难中不能突破。第二部分，发好正念会使营救工作更加顺畅，并能顺利营救出同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一切看上去好像都是很自然的表现，如果邪恶的生命不被清除掉啊，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，因为人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因素，他们在代替着人，不只是操纵人，在顶替着人。你跟人讲真相，他操控着人不听，根本就是魔在控制着。很多时候法官也好，610也好，国宝政法委的人员也好，他们很恶，确实是背后有一些邪恶生命直接代替他们在作恶，导致我们讲真相时他们态度恶，对同修重判等。一旦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之后，会是什么样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，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，什么腰椎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。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，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，你发现马上就好，你再拍 X 光片子，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，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呢，正念足一点，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，邪恶也会被清理掉，那坏人算什么？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？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，你站在那人面前，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？对神他不敢。举几个例子，本地同修出去发真相时被绑架，同修发正念中清除了迫害他的另外空间的邪恶，绑架他的警察是一条虫子在操控，还清除掉了迫害他的黑手，是一个女性神的形象。十几天左右，同修便回到了家中。还有一位同修被绑架，恶人从他家抢劫了200多份真相，还有酒瓶、复印机等。当时参与发正念的同修没有一个开着修的，但都是高密度发，坚信发正念肯定能够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，肯定管用。就是6-7天的时间，同修就回到了家中。在一位同修做讲真相的工作时，车被扣了，腿被打断了，腿好后向警察要车，警察很饿，开着修的同修正念中清除了在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两条恶狼后，同修再去要车，警察态度很好，赶紧把车还了。发正念中无论有没有开着修的同修参与，只要精力集中，正念纯正，信师信法，都能达到相同的效果。第三，赶快修去人心，时时保持正念。从师父的法中不难看出，修炼人应该时时保持正念，不能动人心。动人心感觉是小事，其实在另外空间来看非常的肮脏可怕。 比如修炼多年的同修还不能断欲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不一般。首先从修炼去人心的方面来看，会导致你这颗心难修，迟迟修不去。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一些邪恶生命在干扰，千万不要幻想色魔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飞天美女一样的漂亮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虫子、无头猛鬼、动物之类的都有吧。这个空间你在动，另外空间那些东西在操纵，久而久之下去会遭受大的磨难，遭受病业或者是绑架迫害等。所以修心断欲应当干脆利索。我了解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，一个同修在人的空间表现很好，可是因为色欲之心没有断，在另外空间招来了狐狸，在他的眼里那简直是美女，最后被这个狐狸迫害的他严重病业，最终失去了生命。当然这个参与迫害的低灵也被一位开着修的同修给正念清除掉了。当修炼人的其他一些执着心很重时，另外空间也有一些邪恶生命在放大。当你一旦认识到师父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应该修自己，向内找，当此念一出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开着修还是不开着修，另外空间放大你执着的邪恶生命会一瞬间变得很小，迅速逃走，逃得慢一点它都会被大法弟子的正念给清除掉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救众生，为了更好的成功营救同修，请让我们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保持正念，重视发正念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邪恶用毒药迫害的大法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母亲同修自2001年被邪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绝食半月后，被当地派出所强行灌食，注射不明液体之后迅速送回家。母亲回家后就出现感到无名恐惧等症状，家人都以为是一次次的迫害让他精神受到刺激造成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状态逐渐恶化，饮食起居慌乱无主，思维混乱，看到另外空间很多邪恶袭击他，邪恶再次欲图把母亲送洗脑班，母亲被迫流离失所。流离失所期间，母亲的精神已经失常，只凭着一念，就是一定要跟随师父走到底才挺过来。之前精神上经受了多大的摧残，我们也是只能从母亲的形容上感受，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听到的不及她遭受磨难的千分之一。母亲流离失所三年后，我们一家才重新团聚，可母亲的精神常常无法控制自己。我那时就感到师父给了我非常强大的功能，天目开了，让我帮助母亲发正念。当时看到母亲的层层身体都被邪恶损坏，建立各种不同的机制都被他们占领，不是一个空间，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所有空间，甚至微观到我达不到的微观，宏观到我达不到的宏观。但是师父每次都加持我，也看到正神在帮我，每天一到两个小时发正念清除邪恶，母亲渐渐好转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对她的身体迫害也逐渐地走向表面。母亲就常常问我，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我当时也很不解，我看到很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真没有像母亲这样的，每个空间都被迫害，而且空间之复杂，邪恶种类之多，无法用语言描述。母亲也提起流离失所开始时，严重的时候在地上爬过，不会吃饭，邪恶像无数只毒虫从他身体的每个窍钻进去，咬他撕他，像磨盘一样磨他，精神恍惚，看到什么都恐惧到极点，很多色的魔幻让他无地自容，让他揭发大法弟子，让他怨恨大法。
后来大法弟子才认识到是另外空间的迫害，每天都有同修坚持围着他发正念，一发就是两年，但是他在任何痛苦下都一分一秒坚持着一念，就是修大法和师父回家，最大努力在哪儿都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当时因为大陆邪恶疯狂，母亲的状态大法弟子们也都没见过，有的说向内找，找遍了所有的执着，找的觉得自己没法再修了，有的同修说这样应该送精神病院，有的抱怨，在不同程度上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走了很多弯路。邪恶看我帮母亲除恶，他们已经元气大伤，再这样下去邪恶就完蛋了，邪恶就变化了方法，离间我们的家庭。当时母亲精神并未完全恢复正常，所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，又一度处于危险之中，很多大法弟子来发正念才脱离危险。我也因为自己情上有漏，邪恶疯狂的报复，我自顾不暇，并与母亲出现隔阂。前几天给母亲发正念，邪恶还来挑拨我，说我有难的时候母亲对我不好，我才意识到我当年出的事是邪恶的离间报复。之后一直没有再像当年母亲刚回来时我坚持给她发正念了。期间很多大法弟子都来和我说过让我帮母亲，我就是提不起精神。直到最近母亲感觉不好，我又特别忙，所以母亲就找其他大法弟子帮发正念。两位小同修看到母亲当时被绑架后输的液都是毒，之前我们都是猜测，觉得母亲的状况不正常，怀疑是不是邪恶当时给下了药了，但是都不敢确定，主要是没敢想他们那么毒恶。今天这一看，终于多年的谜团解开了。由此我们开始回想，周围这么多年知道的大法弟子，很多都是非常坚定非常理性的大法弟子，进过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和看守所后，不同程度的出现非正常状态，甚至死亡。药物有潜伏期，有的当时发作，有的半年、一年后发作，现在把被施毒药的症状写出来，供大法弟子参考对照。一，非常恐惧，恐惧到精神无法承受，看什么都害怕。身边至少两个大法弟子已经去世，去世前出现过这种状态，都被关押过。二，色，满脑子邪念，邪得无法启齿，无法控制。身边至少有一个同修，我知道也有这种情况，很出名的一位同修，正念很强，同修都以为是色心导致，之前也被关押过多年。三，说话颠三倒四，逻辑不清，对法无法正确理解，爱钻牛角尖。身边很多都是非常坚定非常理性的大法弟子，被关押释放后不同程度的都有这种状态，特别普遍。四，疯掉的，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位，都是很坚定的大法弟子，被关押释放半年时间后精神失常，现都已去世。五，半身不遂，患绝症的，身边也有几位，有的已经去世，都是被关押过。往往这类同修都是很坚定的，邪恶就会下此毒手，此种阴毒做法好操作，见效快，隐蔽不留证据，阴险邪恶至极呀。我写此文也是想让同修们引起重视，如果身边同修有此种情况，望能正确对待。这两天我和母亲一起去同修家发正念，昨天给母亲清除了很多邪恶，师父加持我们，给了我们很多法器，我们一起分析切磋这些迫害案例，更加明确了我们要做的事。母亲写出了文章发到明慧网，今天发正念，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。清除一段时间后，我看到师父把我们五人连成一片，一起加持，每个人背后都有师父用功推起来。我眼里看到一幕幕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被邪恶毒打、酷刑、注射毒针、摘器官，悲愤之心油然而生，就用功笼罩起所有空间的邪恶，瞬间化为灰烬。我想也是太便宜他们了，就想应该把这些施加在大法弟子身上的所有全部返还给施暴者， 马上就看到这些邪恶痛苦哀嚎，由于邪恶太多，感到力不从心。这时看到师父一把抓起很多大法弟子身上的黑色物质、毒药和邪恶强加的东西，一下撒向邪恶身上，邪恶无所遗漏，无处可逃。我看到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必须认清，不能承认是自己造成的，所有大法弟子也都应该识破邪恶伎俩，齐心协力，解体邪恶。文章为本人层次所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最后补充一点，今天凌晨一点多写完文章，我发正念看到很多邪恶生命有预谋来找我和我的家人，我功能施展不开全部，抵挡很难，我一遍遍喊师父，师父把我们一家三人拖起来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，安慰我睡了，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师尊在随时看护着我们，双手合十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体会点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3日。最近在学法、听明慧广播或读同修交流文章及与同修接触和自己过关反思后，在现有心性层次中的几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、向内找的体悟。向内找，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谈得很多，如遇到矛盾时怎样通过找自己，矛盾化解了，心性提高了，或者在其他磨难中通过怎样信师信法向内找破除了磨难。我这里主要谈点在看到对方的问题找自己方面的体会。作为修炼人，遇到矛盾一般都知道及时找自己，但常常在遇到矛盾的对方有明显的不足时，例如固执己见、执着自我、指导别人、不让人说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、对亲情的执着、安逸心、怕心等等，这时常常现在表象中会好心的给同修指出来，绞尽脑汁的帮同修，这时却常常是忘了修自己。为了他人好，这颗心是善的，应该，但不要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修炼人，也是在泥中修，自己还有很多执着没有意识到。师父说，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，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猛击一掌。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有的人就是老是向外看，你这儿不符合法了，他那儿不符合法了，看到人家不对的时候，善意地跟他讲讲，这个事是不是应该这样啊？我们是修炼人呢，我想他能够接受。但是呢，你不要老是，你这儿不行啊。看到不对的时候，先想自己，是为什么叫你看到，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了，修的是自己。看到不对的呢，你说不了就和负责人去说，告诉负责人。修炼自己是第一位的，别人都修好了，你帮着别人都修好了，你自己还没修好，有什么用啊？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看到了对方的问题，找自己是必须的，否则我们不会遇到，遇到了一定有我们要修去的心，像是看到同修固执己见，执着自我，找找自己常常有同样的问题，看到同修对亲情等执着，找找自己也常常有，看到同修常常自我感觉良好，显示欢喜，高谈阔论，找找自己也可能有。
因为我们有师父管，我们的每一颗心，师父都会有意安排，让我们意识到，并通过反观自己去掉它。不要辜负师父的良苦用心啊，事事修自己。二，突破磨难的基点。作为修炼中的人，我们都有体会，面对磨难，我们一般都会抓紧学法、发正念等。有的同修会很快从磨难中突破，而有的同修却长期走不出磨难，甚至最后在磨难中倒下。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告诉我们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悟到，我们的任何磨难都有我们人心的因素被旧势力钻空子了。师父将计就计，让我们找到要去的心，从而提高心性层次。如果我们仅为去磨难而学法发正念，只知道是旧势力的迫害，因此口里念念有词，彻底铲除你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迫害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而不向内找，去人心，去执着，那磨难就很难消除。旧势力迫害你是对着你的人心干的，而你只为去磨难而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，无条件的帮他。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，可以无条件的帮他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，而作为一个常人，只想做常人的人，他想病好就不行。有的人想，我病好了，我就修炼。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，要想修炼，那么就修炼。有时我们能意识到我们的执着，只是苦于自己的心就是去不了。这时我们在学法中，师父会加持我们，去不了的心会瞬间消逝，磨难也会顷刻化解。有时苦中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，生出坚定的一念，我不要你，这时师父也会加持你，让你浑身充满力量，愁苦尽无，磨难也消解了。因为我们这样做才真正符合了法，走了不断修去人心、返本归真的路，所以师父帮了。这时不是我们的执着心去掉了，而只是我们有了一个去心的愿望。三、静。静是在无执无求后的一种自然状态，反映的是修炼者的境界和心性层次，功能神通是在静中如意发挥。我联想到入心，当我们能入心学法时，常常法理会层层展现。入心练功时，会身神合一，全身被能量通融。入心发正念时，功能神通无所不能，入心已处静中。以上是自己心性层次上的几点认识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对警察对立和怨恨的观念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从99年到今天，迫害已经持续了18年了。为什么迫害在一些地区还在发生？虽然迫害的原因各异，学员的执着心各有不同。几年前，在我们地区，迫害也时有发生，但大家通过法理切磋交流，认识到了对警察的不正确观念，最明显的心是与警察的对立和怨恨心。虽然这场迫害的元凶是江魔，但下面的警察被推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前沿，直接参与了骚扰、绑架、关押、罚款、拘留、毒打、酷刑、劳教、 判刑等。在每个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心里，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对警察的怨恨心、对立的心，这种不正的念头也反映在揭露其迫害的文章中。前些年，我们地区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我写了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，在当地大面积的散发，结果六七个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后来得知恶徒在找写文章的人。当时我非常难过，后来我开始反思，查找原因，为什么文章没能起到抑制邪恶、解体邪恶的作用，反而引来报复呢？我忽然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，写文章的基点不纯，没有救度众生的慈悲因素在里面，含着对警察的怨恨心、指责的心，而缺乏对他们的救度之心。近几年来，随着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整体的交流与升华，对迫害者，特别是对警察观念的转变，使当地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换了几任610头子，基本都是消极怠工。派出所警察有时接到不明真相人诬告，然后给国保警察打电话问怎么办，国保队长回答说说让他们走吧。有时大法弟子在街上发资料，当把资料递给车里司机时，司机说又带了多少材料啊，大法弟子这才知道是国保队长。大法弟子说你这是去哪儿呀，国保队长说我有别的事，然后开车而去。在肃江的这个大潮中，大法弟子带着救度各级官员和警察的心态写了肃江状。两年来，当地只发生了少数几个同修被询问肃江之事，到今天没有发生因肃江而被迫害的事情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在法上，大法弟子都知道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要淘汰这些警察，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人。怎么才能做到救助这些警察？只有站在法上，没有了对他们的各种人心、怨恨心、指责心、对立的心，用慈悲才能真正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才能救度这些警察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不揭露邪恶，揭露邪恶也是制止恶人继续行恶的重要方式，目的也是为了救人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浅显理解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